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了。”耶稣嫉妒到那边去，来到加拉大人的地方，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突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感谢神赐下的话语。
好，感谢主。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杜传道。杜传道我们已经不陌生了，所以我这儿就不再做介绍，我直接把时间交给他。
哎，
好，你分享，你把你的共享出来。
好，
嗯，
我现在打开了，大家看得见吗？
嗯，看见了，
看见了。好，
嗯，
好，现在没问题哦，可以看得见。
嗯，感谢神。
那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呢，今天还有机会呢，能够再来到弟兄姐妹面前呢，与大家分享一段信息。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18-34节，然后呢，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其实呢，在没有很久以前呢，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那他突然告诉我呢，他说他需要进医院做一个心脏手术。那我听到之后呢，其实是蛮诧异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其实看起来身体很健康啊，然后一点也不胖，只不过是有一点点高血压而已。那怎么会严重到心血管都阻塞了到90%的程度呢？其实啊，我们的身体很多时候呢，看外表呢是看不出有任何的毛病的。那我们往往呢都需要透过一些特别的仪器，或是透过一些特别的检查模式呢方法呢，才能检测出来到底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健康的。那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灵性呢，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外表并不知道我们的灵性是不是出了问题。然而呢，在今天呢，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记载了三件事情。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三件事情来看看，来检测一下我们的灵性是不是健康，同时呢，也来检测一下我们对主耶稣的心态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另外呢，也让我们透过这三件事情呢，来学习三个的属灵真理。好，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先一起的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您，感谢您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光，这宝贵的时光，让我们可以来到您的殿前来敬拜您，来学习您的话语。主啊， 就求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这耳朵还有打开我们的心，来好好的学习您的话语。求主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不论是听的不论是讲的都能够有得着。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阿们。
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所要学习的第一个属灵真理呢，就是因为耶稣是我的主，因此呢我要跟从主耶稣。因为耶稣是我的主，所以呢我要跟从主耶稣。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的下半段。那其实呢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前半段呢就记载了，那时候呢耶稣呢他其实是医治了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呢他还医治了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百夫长，还有就是彼得的岳母。同时呢主耶稣还医治了许许多多人，正因为他医治了许许多多人，因此就有更多的人涌来要围着他。那因为后来人实在是太多了，主耶稣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就只好呢就是吩咐人呢就是把船呢开到海的另外一边去。那在他们就是正要离开之前呢，突然呢就有一个文士就跑来对主耶稣说，他说，夫子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这个文士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他来见主耶稣，他其实是非常的意志的坚决，而且是主动的去跟主耶稣说他要跟从主耶稣。那这一章照理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为什么主耶稣并没有称赞他呢？是不是因为主耶稣不喜欢称赞人呢？那但这也不是啊，因为如果我们看回第八章的前半段，我们就发现其实主耶稣就曾经大大的称赞那个蛮有信心的百夫长。同时呢，主耶稣为什么又不直接的正面回答这个文士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来跟从主耶稣呢？反而主耶稣回答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文士呢就是经学家，是在那个时候呢是熟读圣经的人，他们呢其实是能够教导圣经也能够解释圣经的，因此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有非常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呢也是受到许多人的敬重。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不是来到这里为了要得到我们的尊重，其实他来到这个世上是准备用他自己的生命与他的宝血来洗净世人的罪，来拯救世人的。因此呢主耶稣其实在这边提醒这个文士，是跟他说千万啊不要带着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心态来跟从主耶稣，千万不要以为跟从了耶稣之后，那你的人生地位就会变得更高，就会有更多的人来跟从你了。那其实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也都信了主耶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已经跟从了主耶稣，那就让我们来检测一下我们自己好不好，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我们今天跟从主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来跟从主耶稣是不是总觉得是说，我们是不是常来他的面前祈求他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更好的工作，主啊求你让我有一个更高的职位，主啊求你让我可以有更多的薪水呢？又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常来到主的面前祈求说，主啊你能不能给我有一个让我的生意做得更好呢，让我的房子可以住得更大呢？还是呢我们跟从主耶稣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因为主耶稣他救过我们，因此他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因此我们就很简单的，我们就只要单单的来跟从主耶稣呢？因为主耶稣 他顺服神的旨意，因此我们就跟从主耶稣来顺服神的旨意呢？因为主耶稣怜悯人，因此我们就跟从主耶稣来随时的乐意的去帮助人呢？因为主耶稣他摆上自己供神使用，因此我们就跟从了主耶稣，将我们自己摆上来跟从主耶稣呢，来跟我的意思来侍奉神呢。所以弟兄姐妹啊，其实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要来求主耶稣，要来求神帮助我们，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赶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祈求他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得有一点，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的来到主面前求好处求帮助，我们呢同时也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有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更有基督的馨香，让我们能够更加的顺服神的旨意，这才是我们跟从主耶稣的目的。那在这个之后呢，其实呢主耶稣呢并没有直接上船，主耶稣呢他其实呢突然之间就对其中一个跟随者一个门徒呢说呢，你来跟从我吧。那我们在这一幕上看到，其实马太福音并没有提到主耶稣一开始就主动说了这句话，但是呢如果我们查看那个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是说了，直接主动跟这个门徒说了这句话。然后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里的门徒啊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主耶稣的跟随者，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讲，那时候有许多的门徒跟着主耶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跟随者，并不是好像这个使徒彼得啊使徒约翰这个样子，是一个忠实的忠心的跟随者。那我们刚刚看到之前那个文士呢是主动来跑来跟主耶稣说他要跟从主耶稣，但是呢并没有得到主耶稣直接的答复。那现在呢反过来了，是主耶稣呢直接开了他的金口，跟这个门徒说，你来跟从我吧。那弟兄姐妹，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你遇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会如何回答呢？那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门徒他是怎么回答。他回答主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说百善孝为先，可是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也看到，十诫里面说到应当孝敬父母，使你怎么样呢？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也是呢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这个人呢，这个门徒呢，他其实是孝敬父母，他遵守诫命，按理说应该得到称赞的，为什么在这里主耶稣并没有称赞他呢？原因是因为呢，其实这个人呢，他是在找借口推脱主耶稣对他的呼召。他其实在说，哎呀主啊，你知道吗，我的父亲还在世上，我需要去照顾他，好不好？等到我父亲去世了之后，那我将他埋葬了之后，等到我没有后顾之忧之后，我才来侍奉你呢。那针对主耶稣针对这个人的借口，他又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其实是对这个人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然后呢带着命令的语气来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主耶稣是在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最终还是需要一死的，唯有跟从主耶稣所得到的才是永生。这个就好像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姐妹啊， 大家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东西比得上遵行神的旨意，积极的回应神的呼召，还有就是得到永生来得更重要呢？那弟兄姐妹，刚刚那个门徒呢，就找借口推脱主对他的呼召，那我们今天是否也会如此呢？当主来呼召我们的时候，去侍奉神的时候，也许是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侍奉，也许是去帮助某一些人，那我们又怎么去回应主的呼召呢？我们会不会也好像那个门徒去找借口推脱呢？比如说跟主说，主啊主啊，对不起啊，我现在时间并不是很允许我来侍奉，也许等到我将来毕业了之后再说吧，也许是等到我将来结了婚之后再说吧，也许是等到我的儿女将来长大之后我再来侍奉你，或者是也许是等到我将来退休之后我才来侍奉你，好不好？又还是我们呢，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因此当他一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放下手中的东西，来积极的来回应主的呼召，来去侍奉神呢？我们刚刚说到主耶稣他是用他的生命与他的宝血 将我们买赎回来，因此他是我们的主。那正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因此呢，我们需要好好的顺服他的旨意，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好好的赶紧的来回应他的呼召，摆上我们自己来去服侍神，来去服侍人。大家明白吗？那今天呢，我们所要学习的第二个的属灵真理，也就是因为耶稣是我的主，因此我要信靠主耶稣，因为耶稣是我的主，因此我要信靠主耶稣。那在主耶稣带着其余的门徒呢上了船之后呢，他们来到了海的正中间，不过呢天有不测风云，因此呢当他们来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起了大风暴，这个风暴可是非常的大，大到呢这个波浪都差一点几乎要将这个船卷入海里了。不过呢这个风浪这么大，可是主耶稣竟然睡着了，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那我记得呢，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教会呢有一个活动叫做暑期夏令营，那时候呢我们就一共有900多名的弟兄姐妹一起乘坐游轮在加勒比海航行，然后呢我们每一天都有相交的时间，有一起灵修还有敬拜的时间，因此呢这一次的航行呢给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带来许多许多的美好的回忆。不过呢在最后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呢其实在最后这两天的时候呢，船长突然宣布有一个暴风正吹向我们这个艘船过来，因此呢船长做了一个决定，要加速的航行，赶快回到这个港口，让我们能够在风暴吹到我们之前呢就下船，可以安全的下船。那虽然那时候风暴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虽然呢我们那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乘坐了一个这么大的游轮，是十几吨的游轮，但是呢这个海浪一样是这么大，大到了把我们这个船呢吹得上下波动左右，令船上所有的乘客呢都是心惊胆战。可是呢当年的主耶稣并不是乘坐这个大游轮哦，当年主耶稣他只是带了几个门徒乘坐的一艘小小的渔船，他们呢除了船小之外，而且正身处于那个风暴的正中间，因此呢这个海浪大到呢真的是随时分分钟钟都能够将这个船卷入海里。正因为如此呢，这些门徒才会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担忧，正因为如此呢，这些门徒呢才会跑来跟主说， 主啊，主啊，求你救救我们吧，我们就快要丧命了。那弟兄姐妹，大家应该都明白，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担忧，如果我们恐惧，其实是人之常情的。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可是问题是在呢，在这么大的风浪之下，船上下左右摇摆不定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主耶稣还能够睡得着呢？难不成是因为在好像第八章上半节所记载的，因为主耶稣当时医治了太多的人，结果导致的他体力透支了，结果累坏了，因此一上了船就睡着了，结果睡着到就算这么大的风浪都摇不醒他？其实不是的。那会不会是因为主耶稣其实就有一个鸵鸟心态，他觉得风浪这么大，那干脆我就睡觉吧，以睡觉来逃避现实，睡着了就不觉得恐怖了，不觉得害怕了？其实这也不是。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曾经遇过困难。那我们在遇过困难的时候呢，尤其是那种难到我们不懂得如何去解决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会是如何反应呢？我们往往都会睡不着觉，我们会辗转难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担心。但是呢，在这些大困难之中呢，只有呢，就是那种运筹帷幄的人，他们才能够安稳的睡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一切的事情都在掌握，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所以主耶稣他之所以能够熟睡，那是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那门徒呢，是因为害怕才来叫醒主耶稣的。可是我们又知道，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其实是喜欢我们去呼求他。可是为什么在这边主耶稣就会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刚刚睡得很熟，结果呢突然美梦做到一半，突然被门徒叫醒了，因此呢就起来对他们发脾气，你们为什么要扰我的清梦呢？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的。主耶稣其实只不过是在很温柔的指责他们，就说其实你们怎么会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呢？你们想想看，这个风浪虽然是这么大，可是呢我就在你们身边呢，我如果一点都不害怕的话，那你们有什么好担忧的呢？你们有什么好惧怕的呢？那还有一个原因，主耶稣呢他为什么会睡着呢？其实呢，他除了是要让门徒可以经历他的大能之外呢，他还想看看就是门徒对这个主耶稣的信心到底有多大。那主耶稣呢，为了要使门徒知道他的确是蛮有权柄，蛮有能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因此呢他这个时候就起来斥责了风和海，也在这个之后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这个时候门徒真的是看见了，真的是经历了主耶稣的权柄与大能，因此他们才会稀奇的说，哎，这是怎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不过很可惜的，在那个时候呢，门徒虽然知道他是有能力是有权柄的，但门徒却还不完全知道主耶稣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还不完全知道主耶稣到底是谁。但是呢，其实呢，所有犹太人都明白的，当年呢，在摩西带领犹太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红海面前的时候呢，是神将红海分开的，让他们能够走到海的另外一边，也就是旷野里面。所以呢，诗篇里面就记载了，就有首有一个词，有一节经文说到，然而他也就是上帝，因为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也就是以色列人，为要彰显上帝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所以呢，如果门徒当时能够仔细的思想一下，他们就会发现其实只有天父上帝才有这个能力 斥责这个风和海。那如果主耶稣能够斥责风和海的话，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主耶稣的真实身份是谁，可是他们应该能够明白主耶稣绝对是来自神的，因此门徒是可以绝对相信主耶稣，可以来信靠主耶稣的。不过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都已经信了主，因此呢，我们也都知道主耶稣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因此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赶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因为我们神是喜欢我们呼求他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呼求他，我们的主必定会帮助我们，他必定会供应我们信心，他必定会供应我们智慧，他必定会带领我们一起走过去。但是呢，我们除了来到主面前祷告呼求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需要做的，那就是在祷告完之后，我们还要真的是凭信心把我们所有的忧虑恐惧担忧重担都交托给我们的主。我们既然是相信主耶稣，那在祷告之后就应该把这些所有的一切的压力都交给他，然后呢，依靠他的带领走前面的道路。只要我们愿意，主就会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必定会经历他的同在，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会经历他的恩典，他的大能，还有他的怜悯。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到主面前祷告，之后我们还要真的是凭信心的来信靠他，与主同行，一起走前面的道路。那今天呢，我们所要学习的第三个属灵的真理呢，就是因为耶稣是我的主，因此呢，我要亲近主耶稣。因为耶稣是我的主，所以呢，我要亲近主耶稣。那在主耶稣呢，平息了、斥责了这些风和海之后呢，他们就平安地来到海的另外一边去，就来到了加大拉人的地方。那他们一上岸呢，就突然之间呢，有两个人跑出来迎着他。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两个人并不是这两个人来迎着主耶稣，是附着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那群鬼来迎着主耶稣。而且呢，也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很凶猛，其实是附着在这两个人身上那群鬼是很凶猛的。那这群鬼为什么要来迎着主耶稣呢？是来欢迎主耶稣的吗？不是的。那是来敬拜主耶稣的吗？也不是的。那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其实是来跟主耶稣理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虽然我们刚刚说到，门徒们还不完全明白主耶稣的身份是谁，在这个时候，但是呢，其实这群鬼已经知道，他们早就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蛮有权柄与能力的。但是呢，这群鬼他们同时还知道，主耶稣其实这一次来到世上啊，并不是为了审判而来的。其实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这一次是为了拯救世人而来的。这就好像呢，我们在约翰福音的3:17可以看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因此其实的鬼呢，这群鬼是在跟主耶稣理论说，神的儿子啊，我知道你是蛮有权柄的，但是呢，你这一次来是为了拯救世人，不是审判我们的，因此我们与你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此呢，因为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呢，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叫我们来受苦。其实呢，这群鬼呢，说这句话呢，主耶稣还不是为了审判而来，并没有错，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点，主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世人的。既然是要拯救世人，那当他看到这个人，这两个人被一群鬼附着的时候，他当然要去医治他们，当然他要去救他们。尽管这两个人不能开口，主耶稣还是要主动的去医治这两个人。这个时候呢，鬼呢，他们才明白，原来主耶稣是定义要去医治这两个人，因此呢，他们只好呢来主面前央求主说：“主啊，如果你一定要把我们赶出去，就把我们就打发我们进入这个族群吧。”而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其实就带着命令的语气说：“去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呢，主耶稣跟那个门徒还有那个文士在对话的时候，其实用了很多个字。然后呢，主耶稣在海上这个跟门徒对话的时候，也说了很多的字。但是在这里，他竟然只是短短用了两个字，就是"去吧"。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代表了主耶稣呢，第一，他承认了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回答了鬼的那句话，他是神的儿子。第二呢，他宣告了他的确是蛮有权柄与能力的，因此他才可以带着命令的语气叫鬼说"去吧"。第三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来了，这些他的意愿就是为了要医治世人、拯救世人。那在鬼被赶出去之后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呢，那些放猪的人呢，就跑进城，将这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了那全城的人。那全城就跑出来迎见主耶稣了。他们来迎见主耶稣是来欢迎主耶稣的吗？不是的，那是不是来感谢主耶稣医治这两个人呢？其实也不是的，原来他们是来见主耶稣是为了要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那为什么？其实主耶稣医治这两个人，主耶稣其实就是蛮有权柄的，为什么这些人还要请主耶稣赶快离开他们呢？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是主耶稣导致了这些猪都死掉了，是主耶稣呢让他们承担了许多经济上面的损失，因此呢，他们只好求告主耶稣："主啊，你还是赶快离开我们吧。"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觉得主耶稣这么有能力？还又这么愿意去医治人，这群人居然还把主耶稣赶走，是不是很可惜呢？好的，那这群鬼呢，央求主耶稣离开，然后呢，合成的人也央求主耶稣离开。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被医治的人又是怎么去看待主耶稣的。在马太福音呢，其实是没有记载的。不过，如果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的第5章，我们就会看到，在主耶稣上船的时候，从前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怎么样跑来恳求，要怎么样？因为他要和主耶稣同在，就恳求说："主啊，我能不能跟着你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合成的人都要主耶稣离开？但这个人却来恳求要跟主耶稣在一起呢？我们如果继续看马可福音第5章19节，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在这里记载，虽然主耶稣不许这个人来跟从他，与他同在，但是呢，却对这个人说呢："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所以弟兄姐妹，这两个人被鬼附着，其实是极其的痛苦。他们其实连开口求主来医治他们都不行，但是呢，主耶稣却主动来医治他们。他们感受到主的怜悯，主耶稣既然能够医治他们，他们也感受到主的大能，他们经历了主的恩典。因此呢， 当所有的人都来求主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只有这两个人会跑来求主不要离开他们，他们要跟主一起在一起走。当所有人都觉得跟主在一起是有损失的时候，可是他们却觉得跟主在一起是蛮有得着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像谁呢？我是像那合成的人那样子吗？都觉得与主亲近是有损失的吗？我们会觉得我们与主亲近，就好像我们今天主日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是损失了我们的时间吗？我们会觉得我们每一天摆上时间去读主的经文，去跟主祷告，去亲近他，是损失了我们的时间吗？还是我们会像这两个被医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亲近主会得医治，会是蛮有得着的，因此我每一天都要来亲近主。如果我有一天不亲近主，不去读他的话语，不去对他祷告，我就会觉得浑身都不自在。我们到底是哪一种人呢？弟兄姐妹，我大概是在2013年呢才开始有比较多的读经的习惯，那但是呢我其实是到2014年的时候才养成了每日都灵修的习惯。因为呢在那个时候我需要申请，不能叫需要，我是受到神的感动要去申请神学院接受装备。那在那个时候呢我需要有一个牧师的推荐信，那我去找牧师，牧师跟我说啊 Daniel 啊，我可以帮你写推荐信，不过呢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要答应我每一天都灵修，因为你只有每一天都灵修，你才有足够的力量与智慧走在这条路上面。那我答应了这个牧师，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日都灵修，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间断过。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很有恒心吗？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每一次在灵修之后我都是蛮有得着，因此使得我不得不第二天还要回到主的面前去亲近他，去读他的话语，去对他祷告。每当我其实信心软弱的时候呢，其实你知道我常常也会信心软弱的，那主呢总会在灵修的时候来鼓励我，来安慰我，来提醒我，让我呢很快的有力量重新再站立起来。每当我遇到困难不知所措的时候，主呢他总是会来怎么样，来也是一样安慰我，也是一样来给我智慧，来陪伴我，带着我一起走出这个困境。每当我犯罪的时候，主就会来提醒我，跟我说 Daniel 啊，你看你看你怎么又开始对人没有爱心了呢？怎么又开始对人没有怜悯之心了呢？怎么又开始不饶恕人了呢？怎么又开始心中充满了苦毒呢？而正因为主的提醒，又使我可以再次的从罪中被释放出来。弟兄姐妹啊，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每日亲近主是损失了时间，其实是一个误区的。是喜欢呢，我的习惯是每天一早起来就来灵修，那正因为每天一早起来灵修呢，主呢其实他往往透过我当天早晨的灵修呢提供我当天所需的力量、智慧还有勇气。正因为我的灵修，正因为主我呢能够每一天的顺利的通过，能够完成学校的功课，能够好的完成家中的服事，能够好好的完成呢今天教会里面所需要的侍奉。因此呢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我的灵修是摆上了时间，其实不是的。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其实我的灵修反而是帮我省下了许多许多的时间， 要不然我没有那个智慧，要不是我没有那个勇气，我有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到。所以其实主是让我省下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在诗篇里面呢，记载一句话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啊，这句话是真的。因为呢，我真的是在灵修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主的恩典，尝到了主恩的滋味，那种滋味，那种甜美，是笔墨都难以形容的。弟兄姐妹啊，在雅各书也记载了，说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呢，就让我们好好的一起来学习，每一天都来亲近神，每一天都来读神的话语，每一天都来祷告神，每一天都来接受主的带领，接受主的帮忙，接受主的医治，好不好？让我们每一天呢，都可以过一个复兴圣洁的生活。那来到最后，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总结，那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因为主耶稣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将我们买赎过来，因此我们是他的人，因此他是我们的主人。正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因此我们需要好好的跟从主耶稣。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跟从主耶稣不可以带着一个不正确的心态，我们跟从主耶稣是要学习主，因为他顺服神，因此我们就顺服神，因为他怜悯人，因此我们就随时的帮助人，因为他愿意为神而摆上自己，因此我们就愿意为神而摆上自己。同样的，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因此我们要信靠他。但是呢，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叫做祷告就叫信靠，我们在祷告完之后还是要记得要凭信心的来依靠他走前面的道路，要将我们一切忧虑一切的重担都交给主耶稣，这才叫信靠主。正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因此我们要来亲近他。其实我们不亲近主耶稣，我们还能够亲近谁呢？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亲近主耶稣绝对不会有损失的，我们只会是蛮有得着的，我们只会一天比一天的更好的。好，让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您今天用这段话语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跟从主耶稣是为了什么，更加明白我们是如何的去信靠你，更加的明白我们是应该天天的来亲近你。主啊，主啊，就求你真的是随时的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不但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因此求主真的是每一天保守带领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阿们。